第二章，偶遇。七窍三秋厅有一个秘密，这秘密眼下除了周子舒没人知道，往后大概也不会有太多人知道。若是一次连钉七颗钉子，人当时就不行了，功力深厚的如周子舒大概也够留一口气儿叫他离开皇宫，恐怕到不了宫门口便成了一滩不能言不能动的烂肉。可若是每三个月钉进一次，叫那钉子一点点地长进自己身体里，和自己变为一体，慢慢适应，虽然三年后也得是吹灯拔蜡，可好歹能留下五成的功力，可好歹能留下五成的内功，并且言语行动皆能如常人，只是须得忍受十八个月锥心噬骨一样的痛。听说单是那种疼法便叫人疯狂。不过周子舒很快乐地想，这传言原来是不对的，起码他现在没疯，不但没疯，他觉得这一辈子好像都没这么轻松快乐的时候。天窗对于自己离开的人自然也会有后续的监控，什么人何时离开，安顿在何处，葬身在何处，都有详细记录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，进去了就一辈子出不来。可怜他半生卖命，终究还是有几个心腹的。周子舒，昔日荣家皇帝一手扶持的天窗首领，武艺高强，极善易容之术。他走进人群，一转身，便再没有人认得出了。而这游走于宫廷之后，最恐怖的就是那一个暗影，就这么从世上消失，留下的只有一个骑着瘦马，一路叼着茅草，荒腔走板的哼着乡野小调，潦倒落魄的流浪男人，成了从这个恐怖网中脱困的第一人。他脸上戴了张不怎么精致的人皮面具，随意涂抹的自己一脸青黄，看起来好似是个随时可以蹬腿的病夫。在河边喝水的时候，对着水面瞧了瞧，觉得挺合适自己的真实状况的，越看越满意，又在路旁农家里顺手牵羊出一套粗布衣服，将原来的那身锦袍脱下来给烧了，腰上系了一个锈了一半的酒壶，里面装着半壶粗制滥造的浊酒。从现在，从想起这些年自己一直隐于皇宫大内，从未以本来的姓名行走江湖，连个化名都不用想，便欢欢喜喜的就这么上路了。他也没有别的去处，都说江南好，便想上江南看看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做些个劫富济贫的勾当糊口。过开封，走蓬莱，慢慢悠悠，三个多月才到了青草连红的江南。一到地方便先潜进了天下第一楼的酒窖，将桂花甜酒酿尝了个遍，醉生梦死一早，美得飘飘然，只觉这日子啊是再好没有了。十几日之后，一时喝多了，险些被发现了行踪，觉得酒酿虽好，毕竟软绵，趣味减了些，于是抛下了足够的银子，又离开了酒窖。这十几日一过，那形象便更不佳了，他顶着一张痨病鬼的脸，陪着上面全在一起的猥琐五官，便是正宗无比的一脸菜色，再加上一身衣服泡在酒里十多日，几乎成了酒糟，头发乱七八糟一缕一缕的垂下来，活像一个叫花子。所以坐在路边闭着眼睛晒太阳的时候，竟然有个小胖娃娃蹦哒蹦哒从他身边走过，又蹦哒蹦哒的走回来，瞅瞅他从身上摸出一枚铜板捏在手里，只是不知道往哪里放，寻摸了半天还问了一句，
大叔，你的碗呢？
立刻被家人给抱走了，只叫他哭笑不得。很多年过去了，过去的朋友牵挂的人一个个不是死了就是远走他乡。周子舒靠在墙角，伸展开四肢，惬意地晒着暖烘烘的太阳，嘴角带着笑意，就开始琢磨这么多年图什么呢。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个不得了的人才，什么褒义词都往自己身上来，什么绝顶聪明，什么心有九窍，什么武艺高强，什么见多识广，好像不做出一番事业 就往来人事一遭似的。如今想起来，图什么呢？又落下什么呢？不过舍弃了自由身，给皇家做了一个见不得光的奴才。兜兜转转，原来有的东西也都赔干净了。到现在一无所有，孤家寡人，又处心积虑，拼了性命的把自己赎救出来，还觉得做得挺聪明。他忽然又悲怆起来，只觉得世界上再有傻的也傻不过自己。有多少年没这样了，脑壳空空的，在路边晒一晒太阳。可笑路边行人，个个行色匆匆，赶死一样的来来回回，倒比他一个算着过日子快嗝屁的人还着急似的。只听旁边酒楼上一个女子脆生生地说道：“
公子，你瞧那个人，若说他是要饭的，身边连个碗都没有；若说不是呢，又巴巴地在那坐了一上午了，什么都不干，只是嘿嘿傻笑。哎，莫不是是个傻子吧？”
如今的周子舒虽然功夫只上了一半，耳力却犹似当年的好。那女子虽隔着一条喧闹的大街，声音又不大，还是叫他一个字不漏地给听了进去。还没来得及暗自里的自嘲，下一刻便又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：“
他呀是在晒太阳。”
这男人的声音十分好听，低低沉沉的，吐字极慢却不含糊。周子舒便忍不住抬头望去，只见对街酒楼二楼靠着栏杆，一个长相极好的紫衣少女和一个身着灰衣的男子相对而坐。那男人脸色微有些苍白，眼珠却是很黑，像是将光给吸进去了似的，看来竟有些不像活人。周子舒那么一抬头，目光正好和他对上。灰衣男人面无表情地将目光错过，便转过了头，专心吃着桌上的饭菜。周子舒忍不住失笑，心说人海茫茫，竟还遇上个知己。那紫衣少女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仍在他身上打转，半晌终于忍不住和那个灰衣男子知会了一声，便蹦蹦跳跳地下楼，跑到周子舒面前说道：“
哎，要饭的，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”
周子舒懒洋洋地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说道：“
小善人，你不如请我喝酒。”
紫衣少女娇笑起来，回头对那楼上的公子说道：“
公子，这傻子叫我善人呢。”
可惜那灰衣公子像是没听见似的，一个眼神也没给他，只极专注地吃饭，像是眼下天崩地陷了，也不能磨灭他对食物的相思之情一般。紫衣少女便问道：“
别人都是要饭，怎么打你就要酒？那酒有什么好？能管饱吗？”
因她长得美，周子舒也忍不住想和她多说几句，便半带玩笑地说道：“
哼，品酒解红颜。”
紫衣少女一愣，随即忍不住笑得停不下来。她笑起来也仿佛花枝乱颤一样。周子舒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江南果然是多美人，便一边欣赏她，一边摇头晃脑地叹息说道：“
既言全胜红颜子，英莲半老白头翁。姑娘这样幸灾乐祸，可不厚道呀。”
少女惊讶：“
哟，你还文绉绉的嘛。”
然后便蹲下来，飞快地伸手将她腰上的酒壶解了下来，跑到酒楼里面，片刻又回来。周子舒便要伸手去接，谁知少女飞快地将手一撤，笑道：“
我问你个事儿呗，若你说对了，我便把这壶酒给你，请你喝酒；若你说不对，我就往酒里下毒，叫你喝个穿肠烂肚。”
周子舒苦笑着，这少女美则美矣，竟然是个棘手不省事儿的，便说道：“
我那酒壶啊，乃是一个老叫花子赢来的，里面啊不知道泡了多少狮子的尸体，你若喜欢就拿去，我不要了还不成吗？”
紫衣少女眼珠一转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
你叫本姑娘白跑一趟，我可生气了，生气就得杀了你。”
周子舒心里想着， 这是哪儿来的小魔星啊？白长得跟天仙似的，只得说：“你说，
我问你，你在这儿要饭，为何身边连个装钱的破碗都没有？”
周子舒挑眉看了看他，说道：“
我几时说过我是要饭的？啊，不过是站个墙角，晒个太阳罢了。”
紫衣少女一怔，下意识的便回头去看那酒楼上的男人。那灰衣男子显然也是耳力极好的，听见他们说话，手顿了顿，便没别的表示了，又清风无愁，下愁如飞的继续专心吃东西。少女仰头望了望明媚的天气，有些困惑：“
我怎么看不出太阳有什么好晒的？”
周子舒笑着摇摇头，站起身来，伸手一捞，轻轻巧巧的便将自己的破酒壶捞回来了。少女哎呀一声，一个没提防，竟然被他得了手，颇有困惑的向他望着。只听这一副叫花子一样的男人说道：“
姑娘年轻，自然有很多事要做呀，得赶紧吃饱喝足，养足精神了才行。我一个黄土埋到脖子的人，除了喝酒便剩下混吃等死，不晒太阳我做什么呀？”
他仰头灌了一口酒，咂巴两下，大声称赞道：“
好酒啊，多谢姑娘。”
言罢转身便走。那紫衣少女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他，他自以为功夫算是不错的了，可谁知本以为一伸手便抓得到的人，凭空在他眼前晃了晃，竟然差了一寸没碰到。再一看，那叫花子已经晃入了人群，再也找不到了。他有心想追上去，听见楼上男子轻声说道：“阿香，你本事不行，眼力也不行吗？还在那丢人。”说话的声音似是耳语一样，没有分毫刻意提高音量，可那声音偏偏从高楼之上经过喧闹的人群，准确无误地传到少女的耳朵里。紫衣少女垂头丧气地起来，不敢在自家主人面前造次，往人群里最后看了一眼，便转身上了楼。周子舒晃晃荡荡地抱着酒壶一路喝一路走。江南水多，他在小桥流水旁边一走一过，从水面上瞟见了自己，也觉得这副尊容有些对不住这个地方，估摸大概不会有客栈愿意留他，便沿河一路往城外走去。河里是一片片小渔船，摆渡路人的。这会儿正是春日，游人多，他转了一圈也没闲的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靠在岸边的老樵夫，便走了过去。老樵夫的乌篷船在一边休息，旁人忙得不可开交，也不知为什么到他这里便闲得什么一样，在岸边四仰八叉地躺着打盹，草帽扣在脸上，只露出满头干枯的白发。周子舒便走了过去，不着急，也不去叫那个老樵夫，只是一屁股坐在他旁边，等着他睡醒。谁知道过了一会儿，那老樵夫自己躺不住了，气呼呼的一把将脸上盖着草帽拽下来，苦大仇深地瞪着他，张口便骂道：“
奶奶的，没看见老子睡觉呢吗？”
周子舒也不生气，说道：“
老丈，生意来了。”
老于桥又骂道：“
咦，恁娘嘞，你嘴上张着溜着出气儿，还是溜着放屁啊？要坐船不会说一声啊？”
言罢站起来，扭了两下腰，拍拍屁股，回头见周子舒坐在地上，又立刻火冒三丈：“
你屁股张在地上了？”
周子舒眨眨眼，就明白为什么别人都忙着摆渡，只有他一个人闲着，灰溜溜地站起来，跟在老人身后，一边听着他嘴里骂骂咧咧不干不净，又厚着脸皮问道：“
老丈，有饭吃吗？剩饭也行，给我一碗。”
老于桥粗声粗气地说道：“
还是个饿死鬼偷台。”
便从怀里掏出一块咬了一半上面还有牙印的饼给扔了过去。周子舒也不嫌弃，一面跟着他上船，一面笑嘻嘻地接过来，张嘴就咬下去了。 老于桥将船划出去，瞥见周子舒一眼，还兀自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恁娘嘞！”